美好的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要高举双手来赞美你，我们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因为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愿意全然的摆上，我们愿意来撇下自己。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接近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牵引激动我的心。
哈利路亚，主啊，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除去我们一切的自我，让我们单单的以你为我们的中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守去的东西
胜了，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杂质，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美的，因为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主啊，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圣洁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不断的来熬炼我们，也谢谢你不断的来牵引我们。主啊，真的是你是得胜的君，你是得胜的王，我们也是跟在你里面，我们也是得胜的，哈利路亚。主，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你将我们的时间封闭为圣，将我们的空间网络每个人的心都封闭为圣归给你，以圣灵的恩膏大大的充满陈牧师，是他所讲的都是有圣，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灵，都满有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宝宝，都能得到宝宝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好，最后
田牧师好。
哎，大家好，
田牧师。
最后这首歌讲的是精炼，是不是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还是很相关的哈？这首赞美诗真的挺好的。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
好，陈牧师好。
大家好。一打眼 ,2024 年就快过去了啊 ,2025 年快来了。在新的一年里，神要扩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在这样新旧交替的时候，主都会给我一个关键词，是主用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也是主用来祝福我们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年的这个关键词很简单，就是信心。神告诉我们，信心带来提升，信心带来悦纳，信心带来能力，信心带来权柄，信心带来恩典，信心带来祝福。新的一年，神告诉我们，他会给教会更多的启示，神要给我们更高水平，更有恩高的讲道。你们知道，因为政策的原因，我们的网站上目前下架了安德烈的讲道。过去呢，我们的讲道更多的是在应用层面讲应用，因为安德烈讲了很多根基性的内容，我和玛利亚都比较认同。主允许下架安德烈讲道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现在知道是因为主要兼顾我们的根基。主过去是在通过安德烈来帮助我们扎下根基，现在神要我和玛利亚放下拐棍，神会亲自启示我们建立属于我们教会的自己的根基。所以今天呢，我这个一直写散文的牧师也写了一篇议论文啊，我来给大家讲讲基督信仰中最基础的概念，就是信心。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神说这个经文会帮助我们相信，神在2025年要带我们去更高更美好的地方。我们从第6节开始，我本来只想念其中的几节，但是这些经文都太好啊，我担心剩下哪一节那节经文都会不开心，所以呢，我们今天从第6节一直读到第1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着信，挪亚在那还看不见的事上得了神的指示。这是信心运行的原则，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信心运行的原则，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在物理世界里还看不到的时候，神在属灵世界就已经成就了。神的一切启示和应许都是这样。有多少弟兄姐妹还不熟悉这个属灵原则，可以把它记下。挪亚在那还看不见的事上得了神的指示，就动了敬畏的心。信心不只是要相信，要带着敬畏之心相信，要带着崇敬之心相信，要很认真的相信，全心全意的相信，因为这是神对你说的话，是神给你的启示，要比对医生跟你说的更敬畏，比对你从网上看到的攻略更敬畏，比对你的领导告诉你的更敬畏，比对专家说的更敬畏，比对你爸爸妈妈说的更敬畏，比对那些嘲笑你告诉你没有用，跟你说你在大陆的中间造船不是疯了吗，比对他们说的更敬畏。挪亚就动了敬畏之心，建造了一只方舟，以至于他的家人获救，借着信他定了世界的罪，自己也继承了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我们要带着敬畏相信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顺从出发，往他将要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们今天读的这十节经文是一个金矿啊，里面有太多有关信心的启示。这里讲就顺从出发，这是很多人都需要的话语。圣经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应许，但是我们每个人未必得到同样多的祝福。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顺从出发。有多少人在学习如何在顺服中蒙福呢？哈利路亚，他就顺从出发，虽然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待着那座有根基的城，那城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因着信，甚至萨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实际上，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真是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地方，他们还有机会回去。但如今，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我相信更好的，我相信那属天的。因此，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原来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让我们回到第十一节。因着信，甚至萨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因为他认为，萨拉因为一个念头就怀了孕，她的年龄没有变，她的生理周期没有变，只是因为她改变了她的心思意念，而她的想法非常简单，她只是相信神是信实的。信心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相信神是信实的。好，我们再试一次啊，大家跟我一起说啊，我相信神。
我相
我
信神，
我相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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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相信神，
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
这是一句大家经常应该对自己说的话，只有四个字，非常简单，你可以经常说，看看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简简单单的信心，永生活神的灵啊。请你赐给我们能力，我明白你的恩高会赐能力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伟大工匠手中的利器。我预先感谢你要在我们教会中所行的神迹，请你让接下来的信息带来巨大的祝福，让这信息深深铭刻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心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命。我感谢你将要成就的一切，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人把它叫做信心的殿堂，或者信心的名人堂，里面充满了来自不同时代，凭着信心成就伟大神迹的男人和女人。因着信这三个字，在这章经文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大能和信心的果效。让我们对信心能在我们生命中起到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这些名人，这些圣经中重要的主人公们，他们的生命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产业，都是因着信，是因为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是多么有才能的演说家，多么有才能的歌唱家、企业家、发明家、银行家、工程师、建筑师。不管我们的简历有多长，不管我们有多少学历，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事工，不管我们的个性多么出众，不管我们的性格多么讨喜，没有信心，我们就得不到神的喜悦。即使我们做了一切，做对了一切，给邻居帮忙，扶危救困，早晚祷告，日行一善，为主摆上，饶恕他人，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得不到神的悦纳。相反，即使我们没有做对一切，即使我们还有很多的瑕疵，但我们只要有正确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相信神一样， 我们就会被算为义，就会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神把亚伯拉罕算作为义人，尽管他的行为并不合格，因为信心对神来说比行为更重要。但是这么重要的信心是如何在这些人的生命中起作用的呢？有一位姐妹来找我们做医治服事，我们告诉她要应用她的信心。她说：“我有信心啊，我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我知道我应该相信这个，而我也确实相信这个。但是为什么医治还没有在我身上彰显呢？”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很多，往往是需要我们细致的辅导她信心运行的规律，排除她的卡点，她就得到了医治。还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我在教会里看到那么多见证，为什么这些见证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跟他们听一样的道，信一样的福音，得到一样的牧养，为什么这些见证就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呢？答案经常是，因为他对信心不够理解，对如何运用信心不够明白，但是有关信心的讲道又很少，每一篇讲道都提到信心，却很少有讲道解释信心，似乎我们天生就应该明白一样。但信心这个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直观，信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今天神就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信心，让我们都可以成功的运用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神迹。你知道，在西方的语言里面，信心和相信是两个不同的词，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不同的词根，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信心需要相信，但信心不仅仅是相信。比如我们刚才说过，你要带着敬畏相信，没有敬畏的相信，它不会坚定，不能算是信心。但是还不止这些，信心是联系我们与神的管道。经文说，没有信就不可能蒙神喜悦，喜悦也可以翻译成悦纳。我顺便说一句，喜悦和爱对神来说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在关系大学的课程里面讲过。爱是一种决定。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的爱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回应他，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相信他。神在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爱我们。所以，即使我们后来又堕落了，他仍然不计回报、义无反顾地爱我们。但是悦纳。”这个是有条件的，悦纳需要我们有信心。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很多人都知道这节经文，都很喜欢这节经文。但是你知道吗？罗马书5章8节是为罗马书5章9节做铺垫的。罗马书5章9节才是保罗要说的重点。保罗说：“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借着基督的血被称为义，难道不更要借着他从神的震怒中被拯救出来吗？当神喜悦我们、悦纳我们，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把我们算为义人之后，保罗说：难道不更要借着他？这里面有递进的关系，神更要，这说明信心会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近。”是信心让我们进入恩典，进入祝福，进入恩宠，进入得胜，进入兴盛，进入丰盛。所以我很想知道，信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有这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我一开始就很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非要把一切都弄明白才相信的理工男。你们可能都知道，我是为了追求玛利亚信主的。最近我给她买了一个按摩椅，花了很多钱。他说：“这是我给他买的最实用的礼物。”我说：“我给你的最实用的礼物是我的信心。我为了你，从当时那么一个人，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基督徒。啊，你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有多讨厌吗？你都差点想放弃我。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特别蒙福的家庭。”玛利亚想了想，说：“对。”但他又说：“说你的信心也是我送给你的最好的礼物。”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心是双向的礼物。 信心是连接我们与神的管道，而这个管道是双向的。每一次我们运用信心，神因为我们的信心而喜悦，而我们也得到神的赏赐。信心是领受祝福的先决条件。我们领受我们相信的。我再说一遍，不管是健康、富足、平安、喜乐、婚姻、家庭、产业、孩子，以及我们眼睛未曾看到、人心未曾想到的一切，我们先要相信了，才能领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就像是一个有百倍利息的信托基金。当我们在信心中，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十一奉献，存入我们天国的信托基金的时候，耶和华以勒就为我们做乘法，来供应我们的一切。我们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在他的手里。有多少人相信你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你？信心的信托基金有百倍的利息。我们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利息？现在好像定期存款都不到2%。但是耶稣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神会给我们百倍的利息，1万%的利息。信心是双向祝福的管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但是我们要在信心中播种，在信心中收获。事实上，神的所有祝福都是通过信心赐给我们的。信心是承载天国一切资源的载体，是运用神的权柄和能力的武器。神向我们要信心，不是因为神自私，不是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我认识一个人，他很有钱啊，有钱到他以为神想要他的钱，我觉得这很可笑，我就拿出启示录给他看，告诉他天国的街道是用黄金铺成的。我告诉他，我说神用你藏着攒着的那些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铺路。神向我们要信心，是因为神用信心这个管道赐给我们他希望我们拥有和使用的一切。神通过信心成就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17章中，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像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算叫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会移开。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儿。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厉害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张空头支票，一张没有限额的信用卡。信心不只是一个有百倍利息的信托账户，信心就像是我们跟神在银行开了一个可以无限透支的联名账户。”而且你越是使用这个账户，这个账户里的钱就越多。你越使用信心，你就越能驾驭更多的神的能力。马可福音16章里面，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因着信，我们可以行众多的神迹。我们通过信心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权柄和能力。神还赐给我们什么？得胜。耶稣说：“我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这得胜是怎么给到我们的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管你处于什么环境，不管你遇到什么风浪、任何患难、任何挑战，耶稣都已经为你胜过了。而我们领受这得胜的方式，也是通过我们的信心。”还有耶稣说，他留下他的平安给我们。以赛亚书说：“你使坚信不疑的人全然平安，因为他们信靠你。”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并且使我们的喜乐满意。但这喜乐是怎么给到我们的呢？还是通过信心。罗马书15章说：“愿那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喜乐、平安、盼望、权柄、能力、应许、资源，都是因着信赐给我们的。我们大家一起说：因着信，
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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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是这一切的载体。因此，信心大有能力。你的信心大有能力，耶稣说：“你有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就可以把山搬走。”以弗所书6章在讲到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说：“拿起信心的盾牌，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 信心可以扑灭恶者所有的火箭，不是一些火箭，而是所有的火箭。所以，如果你发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你感觉你被仇敌压制，你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沮丧、焦虑、抑郁，我敢保证，在这个领域里，你没有正确的运用你的信心。有人说不对呀，我确实相信呢，为什么还是不行呢？让我用一个我信心成长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你们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放东西非常有规律的人，我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用完了就要回到那个地方。玛利亚认为任何东西可以放在任何地方。所以早上我们家经常会有热烈的团契，需要很多知识的援引，因为要帮他找一些东西。但是让我很没面子的是什么？在我跟他认识的前几年里面，我丢过两个手机，但是他从来不丢东西。他经常找不到东西，但是他不丢东西。我记得好几次我们去奥特莱斯买东西啊，或者出去吃饭啊，他的手机就不见了。他忘记把手机放哪儿，也许是试衣间，也许是什么其他的地方，甚至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想起来，但是他总能找回来。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次数要少得多，可是就找不回来。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跟玛利亚说，我说我也祷告了，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帮我找回来，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找回来呢？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出差，晚上在新中关买东西啊，新中关是中关村的一个商场。当时我们在一家廉价的日本百货店，有很多人，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我们当时面对着一些境况，这些事情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家店当时刚开业不久，在做促销，买单的时候排队的人很多。我们一边排队呢，一边想事情。买完东西，我们就走着回酒店。从新中关到我们当时住的酒店需要走15分钟，我们一路走一路继续讨论，直到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把当时新买的一个 iPad 落在刚才买单的柜台上。我跟玛利亚说：“我说坏了，我的 iPad 落在那儿。”他说：“没关系，啊，神每天看顾艺人的日子，他的产业直到永远。”我说：“我也相信，神会看顾我的产业。”但是当时有那么多的人排队，随便谁就拿走了。玛利亚立刻打断我说：“不会，耶和华必看顾义人的产业。”我说：“对对对，我相信啊，我也知道这节经文，耶和华一定会看顾我的 iPad。但是现在这么晚了，我们走着回去，新中关会不会已经关门了呢？”他说：“你不用担心，神会给我们开路的。你只要排除一切杂念，认定神一定会让我们找回 iPad 就行。”我们回到新中关的时候，果然新中关已经关门了。啊，新中关门口黑漆漆的，但是就刚好有那么一个老大爷坐在黑影里，看我们东找西找，很着急的样子。我们都没跟他说话呢，他就伸手给我们指了一条路，要从一个台阶下去，转一个弯儿，就到了一条小路上，是那些商店进货的后门。后门没有标志，路上没有灯，很黑。但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家日本杂货店。那家店的仓库的铁门已经落下来，是那种铁丝网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啊，我们一个人都看不见，我们就敲这个铁门。过了一会儿呢，从房子里出来一个人，看了我们两个人一眼，就回去拿出我们的 iPad 递给我们。整个过程让我当时都震惊。自从有了那次经历，我就不再丢东西。啊，我还是会找不到东西，但是我不再丢东西，因为我开始明白信心是怎么工作的。信心绝对管用。假如信心的作用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不是信心不管用，而是你没有正确的使用信心。雅各书一章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你祷告的事情会成就，你不能晃悠。假如你像海里的波浪那样晃悠，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假如你这一分钟相信，下一分钟你看到镜框中的一些东西又跳出了你的信心，然后听听讲道再回到信心里，但关了讲道之后又跳出去，这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向前走2步又向后退3步，这会阻碍信心的运行。圣经说，义人必信靠信心而活。 我们要活在信心里，而不是有时候去信心里做个客。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里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住在帐篷里。神并不是要求我们住在帐篷里，神是在告诉我们要住在信心里。环境只是我们身体寄居的地方，我们会跟环境发生接触，但我们只是在环境中做客，我们要生活在信心之中。等到有一天我们换上了新的身体，我们就会回到更美的天上的家乡，住进由神设计建造的房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没有启示录，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要住在信心里，在信心里扎根，这不是每个星期一次的事情。听到敬拜跟小组团契，找牧师服侍，可以帮助我们走进信心，但我们需要住进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信心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信实，就像他在科学原理上非常信实是一样的。光的传播速度是大约30万公里每秒，只要不遇到障碍，它就会以这个速度传播。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作用，会保持它的运动状态，不管在哪儿，它一定会保持它的运动状态。所以信心也是一样，如果你运用了你的信心，正确的运用了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到了这个程度，所求的事情就会成就啊。所以即使不信主的人也很强调信心，因为信心的律太现实了。不信主的人虽然他不知道真理，也因为生活经验知道信心有用。我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神让我记起来我很早之前听马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阿里巴巴想请我回国工作啊，马云说他很欣赏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相信你必看到。他说别人都是因为看到了所以相信，基督徒是因为相信所以看到。在阿里巴巴发展初期，他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也用这句话激励员工。圣经上甚至有这样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2章说，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以赛亚又说，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而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这句经文写在棕榈节，就是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当时耶稣对着那些举着棕榈叶喊着何塞纳来迎接他的人做了最后一次公开的讲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对着公众讲道。所以这句话不只是对着这一次讲道说的，这句话是对耶稣事工的总结。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用比喻传道的一个原因，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这节经文前面的一节经文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的，他说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如果你相信，你就一定会看到主的能力的显现。这是天国的律，是无比信实，不会改变的。神是信实的，信心一定管用。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学也教人信心，因为魔鬼也知道真理，甚至可能比人更知道真理。圣经里面鬼魔一看到耶稣就知道他的权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谎言中也夹杂着一些真理。但是谎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人真理，他扭曲真理。真理给人自由，谎言奴役人；真理给人生命，谎言让人死。大家知道成功学跟福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福音教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信靠神，相信恩典。成功学教人信靠自己，凭着自己的行为。但信心的律确实是非常信实。有人说，既然这条律这么信实，那它在我的生命中为什么没起作用呢？是不是我没有信心，或者我的信心太小了呢？不是的，因为神给了每一个人足够的信心。既然没有信心，就不能取悦神。如果神只给一部分人信心，那不是很不公平吗？神没有把我们分成有信心的人和没有信心的人，不会你有信心我没有信心。即使是那些说自己没有信心的无神论者，神也给了他们信心。罗马书一章说实际上有关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是清清楚楚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 一个人可能否认他的信心，可能背叛他的信心，可能不用他的信心，但是神给了每一个人信心。人只能自己选择去地狱，神不会送他们去地狱。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但经上还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如果你在属灵里被开启，愿意使用你的信心，你就能住进信心里，而不是去信心里串个门。信心会成为你的生活方式，成为你默认的状态，不加思索的你就在使用它。前不久，我们坐火车去一个地方玩，这列火车呢有两个不同的终点站，到某一个站它会分开。啊，前面的车厢去其中一个终点站，后面的车厢去另一个。我们当时坐错了车厢，所以当列车要分开的时候，列车员就来提醒我们，拿着行李换到另外的车厢去。当时车厢里乱糟糟，我们的行李呢放在车厢有一个停放大件行李的地方。等到我们去拿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已经不见了。我当时还在跟列车员讲我们箱子不见了啊，告诉他们箱子的大小、颜色、品牌，让他们记下来。这时候圣灵在我的心里提醒我，告诉我不用说了，赶紧去找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已经带着孩子去换车厢了。这时候我说了一半，列车员还要问我其他问题，我扭头就走了。我估计他都有点奇怪，我找了三个车厢才找到玛利亚，就看他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拉着孩子，他的思想意念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箱子会丢。他说：“神带领他上的第一辆车厢，就是这个车厢，箱子就在门口。有一个小伙子站在箱子旁边，他就把箱子拉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在打美好信心的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在跟魔鬼打仗。以弗所书六章讲说，在讲到神的军装之前，他这么说，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不是在抵挡魔鬼，我们是在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在你身上没有任何权柄，他不能凭力量和能力伤害你，他也偷不走你的箱子，他只能靠诡计欺骗你，让你接受一些假象。如果你接受你的箱子丢了，你就有可能找不回来。只要你行走在信心之中，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会保守我的产业，魔鬼什么都偷不走。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撒旦化身为什么？撒旦化身为蛇，而蛇是各样活物中最狡猾的。撒旦为什么不化身为各样活物中最凶猛的呢？不化身为霸王龙呢？他为什么不跟夏娃说，说如果你不吃善恶树的果子，我就踩死你，或者吃了你呢？他在启示录里对着不信的人，他化身为什么？他化身为一条巨大的古龙，但他对着神的女儿和儿子，他只能化身为狡猾的蛇，因为魔鬼没办法伤害夏娃，他只能欺骗夏娃，让夏娃去伤害自己。所以撒旦不能让你得癌症，我们也不是跟癌症打仗，癌症一点都不可怕。我们看到过很多得癌症的家人得到痊愈。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中被诊断出癌症的，没有一个不得到痊愈。治愈癌症并不比治愈感冒要更大的信心。很多人遇到感冒发烧的人，自己就按手在他身上给他医治，一听说他是癌症就觉得不行，说我得找牧师来给你医治。圣经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并不是被牧师医治，我们是被主医治。你的里面的耶稣的大能跟我里面的耶稣的大能都是同一种大能，但为什么有时候你治不好，我能治好呢？因为我看癌症的时候，没有你那么多担心。我觉得癌症很平常，主的大能进去了，随时都可以医治。而你里面可能有很多嘈杂的念头，在抵消你的信心。这些念头，你在面对感冒发烧的时候是没有的。治愈癌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教会里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前两天还有一位姐妹做见证，治愈了叫做什么癌症之王的胰腺癌，这不需要很大的信心，这需要纯粹的信心，这需要一种不被抵消的信心。你的信心大有能力，你的信心很管用，那让你相信 主耶稣为你而死又为你复活的信心，足以让死人复活。你有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信心。问题不在于你的信心，问题在于所有那些不信，我们内心的保留以及焦虑和恐惧，这些会抵消你的信心。你拥有信心，但你需要学会运用它，让你生活在信心里，心里没有怀疑。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复杂，其实你需要的恰恰是简化，是专注于你的信心，简化它，不要考虑那么多纷繁复杂的东西。我有一个堂弟啊，就是小时候跟我一起在奶奶家长大的那个堂弟，他去体检，医院说他膀胱里有个肿瘤，但是医生告诉他说没关系，这个肿瘤是良性的啊。他也很乐观，跟我们说他没事，他内心真的相信他没事。我们有半年没有见面，有一天我妈跟我说我的这个堂弟瘦了40斤。哎呦，我在视频里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都认不出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肿瘤恶化了吗？是肿瘤变成恶性的了吗？他说没有。如果他去医院检查，肿瘤还是良性的。但是他最近一直在看有关膀胱癌的知识。他现在成了一个膀胱癌的专家，比医生都懂。你不需要这些知识，相反，你需要简单，你需要简简单单的信心。让我们再来看萨拉。经文说，因着信，甚至萨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这是对萨拉的生命的高度总结。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知道实际发生的事情比这复杂的多。萨拉曾经派自己的婢女夏甲去给丈夫亚伯拉罕生儿子，后来神告诉他他会生以撒的时候，他在帐篷里听见了，他相不相信？他不相信，反而觉得好笑。但是圣灵在总结他的生命的时候忽略了所有这些细节。为什么？因为神想告诉我们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当萨拉的心思意念简单到只去看神的信实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因为萨拉所有其他的念头，所有其他的想法，所有那些担心，那些焦虑，那些不信，那些自己的小心思，都只能阻碍信心的运行。你需要简单的信心。当你只去看神的信实的时候，属于你的神迹也一定会成就。在罗马书第四章里，保罗也讲了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他说，亚伯拉罕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相信，因而成为众多民族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众多。他的信心是基于什么？基于神的话语，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众多。然后下一节经文说什么？说他看透了自己的身体像已经死了，又看透了萨拉胎孕机能之死绝，却没有在信心上显着软，显着衰弱。吕振中的这个译本是最接近原文的译本，但是翻译的并不是很好。原文并不是看透了，而是他不去看自己的身体像已死，不考虑萨拉的胎孕机能已经死绝。其他的中文翻译都更加糟糕啊，会误导你。你需要的不是虽然看到自己的身体像已经死了，信心还不软弱。英文钦定本是这样翻译的，说他并不考虑自己100岁左右的身体已经死了，也不考虑萨拉的不生育。考虑这个词的意思是思考、顾虑，在心里合计。他不去想自己的身体已经像是死了。你知道，如果主告诉你，你100岁了，你要生个孩子，你的妻子90岁了，她已经过了更年期，她年轻的时候都不能生育，而她现在90岁了，但主告诉你，她很快就要怀孕生育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但假设你想要啊，这是你一生的梦想，你给自己改的名字啊，你给自己取的名字都叫多子多福，这就是你最想要的。我们大多数人会干什么呢？我们脑子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样的事儿以前发生过没有？我们会上网去搜，看看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产妇是多少岁，过了更年期还能不能怀孕？我们会去考虑所有这些事情，思考、顾虑，在心里合计所有这些跟我们的信心相反的事情，然后在我们收集了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不，这不可能”所有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再回去问主，说：“主啊，你确定吗？你行不行啊？”主说：“当然了，我肯定能行，是不是？我说到能做到。”然后你会说什么？你会说：“怎么信主这么难呢？为什么信心这么难呢？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不信的私心杂念呢？”那是因为你考虑了很多在你心里产生不信的东西，这样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他知道信心有多么大的力量，所以他想用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拆毁你的信心。他用的方法也是跟你说谎。不信的来源跟信心的来源是一样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信是从听那些与神的道矛盾的信息来的。我们花很多的钱去医院，让他们把不信的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家里，让我们思考、顾虑、合计这些事情。特别是国内有些医院哈，为了赚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有一个亲戚去一家私营的牙科诊所看牙，医生劝他把一口牙都磨小，贴上贴片，最后所有的牙都坏了，没办法，种了满满的一口假牙，只剩下几颗真牙，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运动的时候摔伤了胳膊，到医院去治疗。大夫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现在给他做徒手简易治疗，200块钱，或者开刀做精细治疗，1万多块。”然后跟他们讲了一堆徒手简易治疗的坏处，开刀的好处。最后我这位朋友求问主啊，主说：“你就徒手简易治疗就可以了。”医生叹了口气，说：“好吧，你把上衣脱了吧。”然后他用手一拧一捋，一下子就好了。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手肘脱臼，需要接一下。有一位加拿大人叫特里福克斯，他18岁的时候出了车祸，撞伤了右腿的膝盖，本来没什么事儿，但是呢，治疗了半年左右，医生突然跟他说：“说你的右腿有癌症，需要切除。切除之后，你有一半的可能性不会死。”啊，医生还劝他说：“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去年啊，如果你去年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切除了，你也只有五分之一的可能不死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可能能活下来。你走运了，你赚了。”他当时18岁，听了医生的，把腿切了。后来，特里成为了一名非常有信心的基督徒，他相信神会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开始训练自己跑马拉松。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最后，他花了143天的时间，连续143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跑步横跨整个加拿大。他成了信心的见证，激励了很多人，也拯救了很多人。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免不了会想，如果他在18岁的时候就接触到医治的福音，凭着他后来表现出来的信心，他会不会根本就用不着截掉一条腿？也许他不会像现在这么出名，但是他可能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我不是反对医生，我认为医生治病救人是非常高尚的职业，值得我们尊重。神也不反对医生，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就是医生，但是医学还很不成熟。你到医院去跟医生说：“说你这儿疼。”他会告诉你，他说你试试这个药，如果这个药不管用，你去找他，他让你再试试那个药。所以信心本身并不复杂，相反，越简单越好。耶稣说，你需要有小孩子一样的信心，你需要有纯净的信心。神说我得了医治，我就得了医治。耶稣为我受了鞭伤，所以我已经得了全然的医治。彼得前书说。说你们遇到种种试炼，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如果你有那比火炼过的金子， 更纯净的信心，你就用不着遇到这种种的试炼。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比喻有多么的恰当，但是圣灵知道，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少才难得的，有些东西并不少，但也很难得。我们都知道金子很珍贵，很宝贵，但是你知道，比起金子的开采量和使用量来，地球上金子的储量非常丰富。黄金之所以如此宝贵，不是因为稀少，而是因为开采和提纯非常困难。黄金不像煤和铁，甚至不像稀土，没有高纯度的矿。同理，你的信心也不是不够多，而是不够纯净。在这个纷杂躁动的世界上，纯净的信心非常难得。这个堕落的世界有太多的声音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争夺你的注意力，你所相信的声音会决定你里面能孕育出什么。我敢说，我们中间没有人不在持续不断的喧嚷嘈杂的声音中被轰炸。去不去，结婚不结婚，投资不投资，你不够好，你好得过头了，没人关注你，太多人关注你。这些声音甚至彼此打架，他们就像谣言。这么多谣言来攻击你，以至于谣言跟谣言自己都打起来。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在所有这些嘈杂的噪音中，你必须保持内心的安静，让经上的话语把你保护起来，才能凝练出纯净的信心。你要让信心变得简单。如果你的境况中有肿瘤，你不需要学习有关肿瘤的知识，你需要学习有关医治的知识。你要浸泡在跟你的信心一致的信息里面。如果你不会运用信心，即使你很有才能，才能只能把你带进去，只有信心才能让你住进去。我看到很多人进了他们留不下来的房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浮躁。我说的不仅仅是机会的房间，我也在说平安的房间、喜乐的房间、满足的房间、富足的房间。所以，他可能会有短暂的喜悦，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和煎熬。而我们大多数的等待和煎熬，都是因为我们听了错误的声音。信心的关键在于定睛于神，相信神的话语，不要看自己，甚至不要去怀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有人以为信心像肌肉一样，你有多少肌肉，要看你做了多少锻炼。所以很多人在运用信心的时候遇到障碍，就怪自己平时锻炼的不够，这还是在看自己，你没有聚焦于神。相信我，神给了你足够的信心。有人说不对呀，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经常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他不是在说他们的信心不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来告诉你圣经中一个有关信心的奥秘。在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并且复活之后，信心不够的问题就再也没有了。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确实经常说你们小信的人。但是等到耶稣复活之后，他跟使徒们聚在一起好多次，从来没有再说过你们的信心太小了这样的话。他复活之后，遇到一个叫格留巴的人和他的同伴，两个人垂头丧气。从耶路撒冷，从圣灵将要降临的地方，耶稣让他们等着的地方，跑去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村子。耶稣听了他们的抱怨之后，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耶稣没有说他们小信，耶稣说他们无知，说他们信的太迟钝了。他们不是信心不够，而是无知和迟钝。因为他们相信了太多与真理的教导不相符的东西。整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没有一次是因为小信或者缺乏信心带来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说："说信心是圣灵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提摩太前书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我们是新造的人，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是神因着他的恩典为我们装备 信心和爱心，而且装备的格外丰盛。罗马书十二章中说：“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我在恩典中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说：“你有多少信心，不要看自己，神按照你的需要把信心分赐给你。既然信心是神分给你的，神不会让你缺乏。”你有多大的呼召，就有多大的信心。你遇到多大的挑战，神就给你多大的信心。你遇到多大的试炼，就会有足以战胜这试炼的信心。所以，如果你在信心上遇到问题，不要去专注自己，不要去怀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不要给自己定罪，说自己的信心锻炼的不够。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你在新约之下，信心的问题不在于有或者没有，够或者不够，信心的问题只在于我们会不会应用？有一次，我在花园里装了一个花架，需要在墙上打个眼儿，用膨胀螺丝固定。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结果我花了半个小时，只是在墙上打了一个坑，一个小坑，连瓜子都放不进去，还累得我满头大汗。我以为是因为我没劲儿，我力气不够。后来帮我们打理花园的工人来，几分钟就把眼儿打好，把花架子都装好。我这才知道，不是因为我力气不够大，而是因为在墙上打眼儿有专门的钻头，我用错了钻头，钻头根本就钻不进去，有劲儿也没处使。信心也是一样的，神在我们里面装备了足够的信心，我们只是要知道怎么应用。你的信心有用，你的信心也够用，是你的信心胜过了这世界，信心的盾牌可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假如有一些火箭射中了你，假如有一些仇敌的计谋影响到了你，那是因为你对信心的使用方法还不够明白，你卡在什么地方上还没有领悟，所以不要沮丧，不要生自己的气，也不要给自己定罪，你只是需要有个专业的做过这些事情的人来帮助你，来教你。好消息是，信心并不难，事实上，信心需要简单。你需要简简单单的信心。如果你专注于神，专注于神的话语，你能随时默想神的话语，你会变得不知道怎么样不按照信心的教导做事，不知道怎么不相信神。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信心，纯净的信心。信心运行的最后一个规律是神的心意。你要相信神的心意，走进神的旨意。经文说：“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次我想强调的关键字是寻求和赏赐。你要相信他的心意是要赏赐你，你要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医治的例子啊。医治是所有运用信心的案例中最简单的，所以如果你需要医治，你相信我，你肯定能得到医治，因为你不需要分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简单，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你健康，句号，惊叹号。但是，神想不想让你买股票呢？神想不想让你负债呢？神想不想让你开店？神想不想让你出国？神想不想让你转专业？你要寻求他的旨意。投资杀猪盘是不可能发财的，网络骗子把这个杀猪盘说得再天花乱坠，你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凭着信心把这个骗子变成银行基金经理呢？不能把这个杀猪盘变成赚钱的盘呢？因为耶稣说，撒旦是一切谎言的父。中文翻译是一切说谎者的父，这是错误的翻译啊！原文是撒旦是一切谎言的父，一切的谎言都是出自魔鬼。耶稣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领域，不管是你的财务、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职业，如果你在任何领域里蒙受了损失，这里面一定有谎言，而谎言 是来自于撒旦。神是信实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与谎言就像水和火一样不能相容。你的信心来自于神，你的信心没有办法承载谎言。不管你用多少信心，多么专注，多么用心，多么纯粹，你都没有办法把杀猪盘变成投资基金，因为那是谎言，因为信心无法应用在谎言上。当然，神可以使用魔鬼的诡计让你得益处，这本身是一篇讲道啊，这本身就是一篇讲，我们下次可能就会讲到这个啊。但是不是通过把谎言变成真理，神不会把谎言变成真理，因为神是信实。神不希望我们混淆谎言和真理，相反，神希望我们能分辨真理和谎言。神希望你通过认识真理来认识耶稣。你可以通过谎言发财，通过谎言得到祝福。神怎么能教会你分辨真理和谎言呢？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如何分辨神的心意？这本身又是一篇很长的讲道，我们会讲到哈。但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你要去看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谎言？如果这件事情里面有谎言，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分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情绪。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神希望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有的情绪。但是魔鬼不希望你是在这种情绪里面做决定。魔鬼会利用各种让你不平静的情绪，焦虑、恐惧、嫉妒、着急、气愤、苦恼、贪婪、压力、激动、亢奋、洋洋得意、患得患失。魔鬼用这些情绪和心理来搅扰你，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我经历的患难，让我对很多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现在回顾之前所做的决定，我知道，其实什么，当时什么都不用着急。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有那么大的紧迫感。魔鬼越是想让我着急做事情，我越觉得可以拖到明天。有时候拖着拖着，神就帮你把事情解决了，省得你自己没事找事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建议你遇事不要着急。玛利亚说过一句话，叫只要我们自己不被仇敌偷盗，神很容易让我们富足。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的情绪不对，就不做决定，先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安稳。最好的办法是到主那里去敬拜、赞美、祷告。如果不方便，你可以做一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事儿，刷刷碗呢，扫扫地呀，收拾收拾房间呢，不要在情绪里面做决定。但同时这一点也很重要啊，也不要根据情绪的反馈做决定。很多听恩典的人有一个错觉，我以前也有这个错觉啊，就是让我最舒服的那个选择是最符合神的心意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实践下来啊，我们的经验是有时候恰恰相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让以色列人最舒服的选择，最让他们安心的选择是干嘛？是回去当奴隶。我发现神要提升我们的速度总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他让我们做的事情也经常超越我们的舒适区。神是做心事的神，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神，他总是给我们一些神秘感，一些陌生感，甚至一些不安全感。经文说，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顺从出发。他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出发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儿。他在信心中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肯定也有一些不安。如果你发现你做这个选择根本就不需要信心，多半不是神在带领你，而是你的习惯、你的经验、你的小聪明。我发现神在带领我的时候，我经常需要祷告说神啊，这个事儿全都交给你了，完全靠你了，因为要靠我肯定做不成。有多少人听了玛利亚周三的讲道？有多少人听哭了玛利亚周三的讲道？我当时就坐在玛利亚的对面，一边听我一边掉眼泪。主在我的心里做工，让我感到深深的共鸣。你知道主很早就把这篇讲道给了玛利亚， 但是一直到周二，玛利亚还在那儿求主给她另外一瓶。她又唱赞美诗，又祷告，折腾了好长时间。她看我看儿子都不顺眼，但是除了这篇讲道，她什么都写不出来。并不是没有内容要讲，她有很多内容想讲，但当时就写不出来。你说她难受不难受？我以为她没有讲道，我就劝她，我说要不你明天就不用讲了。对吧？他这才把这篇讲道拿出来问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太律法？我们教会的家人能听进去吗？”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真理？”他说：“是真理。”我问他：“是不是从圣灵来的？”他说：“就肯定是圣灵来的，圣灵不让我写别的，我只能写这个。”我就说：“我说我们牧者的任务就是替神说话，圣灵让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不能替神决定什么话可以跟羊群讲，什么话不能讲。我们也不能替羊群决定神要跟他们说的哪些话，他们不需要听。当然，玛利亚讲的特别好，整个过程圣灵大大的充满他。讲完之后，他自己特别开心，灵里非常喜乐，看自己也不别扭了，看我也顺眼。这也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好的讲道。我们的任务是顺服。神负责结果，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哈，这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的，这是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说的。当时他们要在独立宣言上签字，抵抗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不落国，而美国当时是个殖民地，连军队都没有，只有一些民兵，农忙的时候还要回家种田。他们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上断头台。但是神呼召他们去做，他们凭着信心战胜了恐惧的情绪，战胜了他们当时所有的情绪，义无反顾地签了名。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56个人签名，没有一个死在断头台上，甚至没有一个人死在战场上，因为打仗死的一个都没有。当然独立战争打了8年，很长的时间，的确有9个人死了，一个是因为私事跟人决斗，一个是出海船翻了，剩下7个是自然死亡，其余47个人都成为了美国政府重要的领导人，其中4个人当了总统。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你需要凭着信心走进这计划之中。你知道带领一个人并不容易，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只需要说，哎呀，你们家的孩子真好啊，你们家孩子已经挺好了，你还求什么呢？是不是这么好的孩子，你看这孩子多乖呀，因为我们不需要带领他，我们不需要为他的未来负责。但是当你要带领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做很多可能让他觉得没有那么舒服的事情，说一些他听着没有那么舒服的话。神对你有一个计划，他要带领你走进他的计划。魔鬼对你没有任何计划，你相信我，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破坏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所以他一方面挑动你的情绪，你的欲望，一方面花言巧语让你觉得很舒服。有时候讲道也是这样，那些让你听起来觉得最舒服的讲道未必对你有最大的帮助。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那些安慰造就的讲道，帮助我们平复情绪，帮助我们回到平静安稳，归回安息。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就像玛利亚周三讲的，你不能5年、8年、10年一直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你要鼓起勇气走进神的计划当中。虽然这离开了你的舒适区，虽然你感觉有点不安全，因为神有海量无限量的祝福在他的计划中等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打美好信心的仗，这是一场我们已经得胜的仗。魔鬼什么也没有，只有谎言。你的信心大有能力，癌症不可怕，经济衰退不可怕，债务不可怕，房价不可怕，孩子的教育不可怕，婚姻中的问题不可怕。我祈求神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使你走在神的真理之中，用简简单单的信心去承载神的权柄和大能，凭着信心与神同工， 凭着信心得胜。如果此刻你觉得你跟神的应许有一些距离，你不能通过你的行为缩短这距离，你要通过信心缩短它，完全聚焦于神，拿起信心的盾牌，拿起神的话语的宝剑，全然的信靠他，他会保护你，他会带领你，他会供应你，他会帮助你，他会高举你，他会用爱做你的冠冕，让你行走在高处，他爱你，他喜悦你，给你信心的礼物，这信心是他给你的礼物，凭着信心你可以成就一切，神会带你走进你的应许之地，神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座城，在那座城里面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以上祷告和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哈，我们来一起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你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注视你，让我们可以用简简单单的信心在你的里面，用你的大能得到你所有的赏赐，你所有的恩典和祝福。你破碎了你的身体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为了治愈我们所有的疾病，我们所有的疾病都得到了痊愈，我们有简单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在我们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大能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去治愈我们的心，治愈我们的身体。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全然的医治，因为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全然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平安里，我们要回到安息，我们要平静安稳，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感谢耶稣，也赞美耶稣，期盼耶稣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们。我们领受，现在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圣灵，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大有能力，这些能力借着我们的信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翻转，带来变化，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这些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进到我们的身体，帮助我们凝练我们的信心，单单专注于你，主耶稣，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奉你的名，我们感谢你，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们。你去领受啊。好，今天我们的讲道就到这里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